那我们再往下哈，因为这一大段呢是要到二章的七节，我们再看。那么在二章第一节，那接着呢，接着就是还是继续哈，这个加偶他的吟唱啊，加偶他在前面这一段，他在提到说，我多么的渴求这个爱，我只要跟你在一起，哦，就是天堂，我跟你在一起就是天堂，因为有爱。有一些夫妻哈，没办法沟通，或是爱情已经变色，所以他们彼此用挑剔，或是用很多很多负面的情绪，把他的家庭变成地狱。那圣经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有爱，我们就得到神的同在。在约翰一书的四章十六节里头就跟我们这么说，我们能够爱，我们心中有神的爱，神就与我们同在。那神跟我们同在的那个状况，那个状态就是天堂。所以我们应该要用两个人的爱在家里头来建造天堂，不要用两个人的挑剔跟负面的情绪呢，把家庭变成地狱。哪个地方有爱，那个地方就是天堂，不一定要五星级的大饭店啊。好，我们再往下哈。加偶他继续唱的这个歌，他说，我是沙伦的玫瑰花，是谷中的百合花。他一面在求这个爱，在期待这个爱的时候，这个老问题又回来。因为女孩子她总是会有一些不安的感觉，她觉得她在这个良人的面前呢，总是有不足之处。那是因为她的良人太完美，那是因为她良人的爱呢，真的比酒更美，所以她会让她会觉得说，我自己是匹配不上的。那因为在匹配不上的这种感觉底下，她一直想要拥有这个完整的爱，这样的很令她羡慕的爱，她不愿意让她给一溜烟就消失掉，他很在乎这个。当他很在乎这个时候，他一定对自己有要求比较高，所以他女孩子就很自然会有一种矜持，一种含蓄，一种矜持，那也是一种自怜。也就是说，哎呀，我不过只是啊，在千百万中的百合花里头的一朵。我是沙伦的玫瑰花，沙伦是在加密山下。那如果我们看那个地图哈，以色列地的地图呢，从北到南，大概从北画下来那个海岸线，靠近地中海那个海岸线呢，大概在四分之一处呢，它有一个突出，它有一个突出的地方，突出的地方，然后再平反的下来，那个海岸线，那个突出那一块，那个是什么呢？那个就是迎风面，因为它突出在那个海的中间，所以从北方来的那个季风呢，一吹到这一座加密山的时候，那个突出的就是加密山，一碰到这个加密山的时候，它就产生地形雨。那加密山上既然是它是迎风面啊，那这个雨水就很丰富，雨水丰富的时候，从山上一直流到山下的沙伦平原，所以在那个加密山的平缓的那个坡地到达这个沙伦的平原呢，哇，一望无际的。当雨水滋润以后，当春天来临的时候，沙伦的玫瑰花，或是山谷中的百合花，可以说是满地遍开。那加偶他这个时候呢，他有一种自怜，我其实是一个平凡女子。虽然他的良人一再的告诉他说，你是女子中极美丽的，而不是说他对自己一再的没有自信，是因为他太在乎这个爱，因为他的良人实在太完美，所以呢，他这个时候就说了，我是一个很普通的女孩子，我是一介平凡女子，是沙伦平原众多玫瑰花当中的一朵，我并没有所谓的突出之处，我是千百朵百合花当中的一朵，其貌不扬，我也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好，那就这样表达。好，那接着呢，良人又唱出这个赞美的歌了。我的佳偶在女子中 好像百合花在荆棘内。这个良人并没有否认他，没有说啊，你不是百合花，你不是玫瑰花。好，你虽然是众多百合花跟玫瑰花，满山遍野的玫瑰花、百合花当中的平凡的一朵，但是你在我的心目中，就像是被夹杂在荆棘里头，但是努力的要向上，要脱离荆棘的辖制，在荆棘中的一朵百合花。哇，这样的肯定哦，真的是很体贴。那我相信啊，他这样的描述也真的是很符合当时候他的现状。那这种的肯定跟赞美呢，也不会让人家觉得很肉麻啊。有时候先生啊，他要学习说，哦，既然他呢，读雅各读了，造船到时候我们要多多赞美，那我回去就学了啊，在那个肥皂剧里面看到的那些形容词都搬上你的现实生活当中，你被打脸不要怪我啊。有时候讲亲密的话呢，是要出自发乎情，但也应该要流于自然。那他这样讲，你是百合花没有错，虽然你觉得你自己是很平凡的百合花，可是你在我的心目中，那是不平凡的百合花，是从荆棘内脱颖而出，努力的要脱离这个荆棘的压制的这样的一个窘境，所以你还是在我的心目中是特别的，平凡中的不平凡。其实我们相信说，我们各位弟兄，我们的妻子，可能也都是这么觉得啊。大概我们也不会认为说，没有认为说，哦，我们的妻子是在众女子当中是多么的显赫的，是多么的突出的啊。大概太太都会自然有说，我只是一个平凡的人。但是很多时候，爱情就是这样，爱情很多时候是在平凡里头。爱情很多时候是在自然当中，哦，但是在平凡当中会看到不平凡，都是平凡的百合花，但是却有不平凡的之处，因为有荆棘，你是出乎于荆棘，因为这样，所以你会不一样啊。所以我们是不是，我们都能够从我们的家偶、我们的妻子他的表现里头，我们真的找到了平凡中的不平凡。爱情总是在柴米油盐酱醋茶、开门一定会有的这七件事当中去进行的。如果爱情脱离了柴米油盐酱醋茶，那是琼瑶小说里头的理想。因为琼瑶小说里头的男主角跟女主角，他们整天只是在歌厅、舞厅、咖啡厅或是在客厅，因为他们从来不需要上洗手间的，所以琼瑶小说里面没有洗手间。但是我跟你讲，你一下子咖啡喝了三四杯，你真的不用上洗手间吗？当然需要。所以事实上，什么是爱情？爱情它绝对是依附在很自然、很平凡当中的，是不是？幸福就是吵吵闹闹啊，无冤无家，不幸夫妻啊。很平凡的，这对夫妻会有吵嘴，那对夫妻也是会有吵嘴。没有吵嘴的夫妻啊，很难成为真正的夫妻。所以它是很平凡的，但是平凡当中一定有不平凡。那为什么我们的妻子会有不平凡？那是因为我们有不平凡的看法，我们有一种不平凡的态度，我们用这样的一种不平凡的态度去面对我们的妻子，所以我们总会可以看得到他跟其他人有不一样的地方。当然我们可能看到他有很多的短处，比如说当了妈妈以后就唠唠叨叨嘛，对不对？是不是啊？因为有一些小孩子他会写作文啊，我的妈妈是月亮啊，那为什么妈妈是月亮啊？因为妈妈的脸越来越圆啊，所以我妈妈是月亮啊，啊，妈妈是月亮，初一十五都不一样。那为什么初一十五不一样？因为常常都会 碰面啊，啊碰面就更加像月亮啊。谁的母亲不是这样？谁的母亲不是月亮？然后初一十五不一样，谁的太太不是这样？都是这样。但是难道我们的太太只是月亮吗？初一十五不一样吗？月亮也有它漂亮的一面，对不对？啊、哦，也有它这个温柔婉约的一面。啊，那就是我们从平凡当中去看到它的不平凡，去肯定它有不同的表现。那所以要安怎去看到讲太太伊有跟伊有迄个无共款的所在？他有他的优点的地方，你不要尽挑他的缺点，你是从他的优点去看，那就会有很多数不完的优点。不相信的话，你回去慢慢看，你的太太的脸，你已经看了千百次了，哦，那你可以重新，你今天回去，你用不同的角度去看，你用欣赏的角度。其实有时候小弟也会这样啊，啊，以前因为比较常常不在家了，啊、哦。像前几年大概主要都是在联总工作，那一年十二个月，小弟也有估算了、啊，大概九个月的时间是在国外，反正就每个月要出国了，回来又出去了，有时候是像这个七八点回到台湾，那赶回到台中换了行李，半夜三四点又出去了，因为从啊这个冷寒带的地方啊要转到热带的地方，那个衣服要换了、啊，不然的话那个行李太大了。哎，常常会这样，但是回家的时候就会想泡一杯茶，然后就看着太太她洗碗，看着太太她炒菜，就觉得说我能够坐在这个地方看太太哈、哦，虽然已经不再是苗条的身影，但是呢还是可以啊，还是有不同的感觉。以前呢不懂得怎么去欣赏，以前不会说泡一杯茶，那坐着在那边呢看她炒菜的模样。啊，看他拖地板哈、哦，那这个就讲到这个地方就露露馅了，就表示说我没有帮他拖地板，幸好他今天没有来了，要被回去又被打脸了。我的意思是说，很多时候你换一个角度哈、哦，你用不同的感觉去面对的时候，趣味的事情都会出来。哇、哦，太太连拖地板的这个动作都这么优雅，哦，连他擦汗的那个动作都会觉得很潇洒，是不是？但是潇洒跟烧洒也是只是发音一点不一样啊，一线之隔啊。那你怎么去看待她呢？挥汗如雨，哇，认真的女人最美丽，不是这样吗？认真的女人绝对不是齁、哦、整天在那边擦口红。认真的女人最美丽，可没有包括说认真擦口红的女人一定很美丽，不见得。认真就是她很专注。她专注一件事情，她做她该做的。虽然是很辛苦，挥汗如雨，但是那个汗水我们可以闻得到，那个汗水就像香水一样。啊，为什么？因为我们心里的感觉不一样，我们用不同的眼光去看他了。哦，所以呢，他才能够脱口而出，哦，说对，你虽然是一介平凡女子，你是众多沙伦的玫瑰花中的一朵，你是平凡的百合花中的一朵。但你是百合花在荆棘内，平凡中有不平凡的发现。我们再看往下第三节，我的良人在男子中如同苹果树在树林中，哎，相对的回馈。因为这个佳偶他说了，我是谷中的百合花中的一朵，沙伦这么多的玫瑰花中的一朵，我是很平凡的。但是良人跟他讲说，你是不平凡的，因为你是在荆棘内的一朵百合花。他马上跟他回馈说，那我的良人呢，在男子中呢如同苹果树在树林里。我的男人，我的良人，虽然他也是一个很平凡的男子，但是呢在这个树一片一大片的树林里头，一棵苹果树就会显得很突出，马上就会被发现。因为苹果树它的长相，它结实累累，在一大片的树林里头，你一望过去马上就可以分野出来。所以、哦、相对的来做肯定、哦、那我欢欢喜喜坐在他的印下，尝他果子的滋味，觉得甘甜。所以他很渴望、哦、能够、在苹果树下呢来求得、他良人的爱、哦、在他的印下，就是在这个苹果树下来得到 这个甘甜的果子来尝一尝啊，这个就表示说爱情啊。所以他们在彼此肯定对方的时候，他一直能够从对方的身上去找到优点的时候，虽然对方一再的强调说我是一个很平凡的人，可是他的丈夫他的先生一直跟他说你有不平凡的地方啊，这个就是在鼓励啊。但我们发现你一路读过来，当这个佳偶一再的被他的良人给赞美肯定的时候，那他那个爱的渴求就被激发。所以这么一大段，从一章的二节到二章七节，主要还是在谈佳偶他对于爱的渴求、爱的期待。他很忐忑不安，他又缺少自信的部分，但因为他的良人一再的来带领，使他能够远离忐忑不安，拿掉他的畏惧啊，使他能够有自信。那每一次他被肯定以后，他的爱的渴求又更强烈，他的爱的渴求又进一步哦。而这个地方还是一样的，也是在渴求良人对他的爱啊。这个苹果树下可以发生很多事情啊。苹果树下如果是坐着一个英国人，那他就会发现地心引力。如果苹果树下是坐着一个中国人，那顶多只是拿起来擦一擦就往嘴巴塞嘛，是不是？但是呢，如果苹果树下是坐着一个希伯来的男子，他就可以写出这么一大篇很好的诗歌来。所以犹太人他们很多美好的诗歌哦，爱情的发展，他就是在很多的这个在树下，在很多的这个不同的际遇当中，他们去反思，他们就可以想得到很多很多爱。那现在呢，是一个希伯来的男子跟一个希伯来的女子，他们产生了火花。那这个是爱的渴求。我们再看第四节哈，他带我入筵宴所啊，吃饭的地方，以爱为旗在我以上。这是他对良人的一种渴求期待哦，所以他想象哦，他会带我进到这个吃饭的地方哦，就是来共享这个爱的筵席，而且呢，有以爱作为一个旗帜啊，覆盖在我的身上。那我们就先来解释什么是旗帜。这个旗哈，它有一种旗帜的表示，标示出来，这是一个区别啊。这个军队啊，会带着这个旗帜往前冲的时候，才知道说这是谁在领军的啊，是敌我要分开的。所以它是一个标志，爱的标志。那么在圣经啊，先知书里头有很多地方啊，他在谈到说，神用爱的旗帜在呼召以色列百姓。以色列百姓被掳到外邦去，但是神的爱的旗帜一定会高举，用这个爱的旗帜呢，成为一个标的，呼召被掳的以色列百姓归回到神的怀抱来。啊，就表示说这些以色列百姓还是要归属神的。所以呢，当他这个旗帜呢用在两个人的爱的时候呢，就表示说这个佳偶是属于良人的啊，他就求这个良人用爱作为旗帜来覆盖这个佳偶。好，第五节啊，因为他渴求爱的时候呢，有兴奋的感觉。哇，兴奋的感觉的时候，他产生第五节的这一种现象出来，求你们给我葡萄干，增补我的力量。哦，啊，这个应该是对着啊耶路撒冷的众女子来唱出的啊。前面一段呢，都是男主角跟女主角一直在对唱。那我们有提到说，偶尔呢会有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呢在背后啊，来做一个合音。所以这个时候，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在后面。那这个佳偶就对他们来唱说，求你们给我葡萄干来增补我的力量，我的力量不够，要爱也要有力气，要有力量，那给我苹果来创坏我的心啊，因为我思爱成病。他一直渴求，他的爱是被鼓起来了，鼓励出来了，所以他对爱的渴求越来越深，越来越强烈。那他这样的意思是说，良人的爱是这么样的完整又完全啊，是这么样的吸引他，为了要让他饱尝啊这个良人的爱呢，那么他这个时候要适时的来补充他的体力。他把这个一个女子呢 在求爱的过程当中啊，那种紧张兴奋，那种啊忐忑不安，那种感觉呢，都写得淋漓尽致啊。所以他还是要继续的渴求这个爱，而且他觉得说好像已经生了病一样，因为这一切太完美了哦，因为良人呢，他的爱是这么样的值得他来渴求。那第六节也是继续的有这种对爱的渴求，在想象当中，他的左手在我的头下，他的右手将我抱住啊，这是一个想象哦，也就是说两人要在爱里头啊合而为一。那读到这个地方啊，第七节这句话就出来了。那这句话呢啊，我们昨天有提到说它总共有出现三个地方，那出现三个地方啊，大概都是会紧随着他们两个人是在一个独处的状态底下，对于爱的渴求很强烈的时候，那这句话就出来。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我指着羚羊或田野的母鹿嘱咐你们，不要惊动，不要叫醒我所亲爱的，等他自己情愿啊，这句话不是很容易来解释。那因为第一个我们要先确定，那到底是谁在吟唱这个诗歌。我们读雅歌的时候有一个任务，也是一种困难，也就是说现在这一句话是男主角唱的还是女主角说的，或者是耶路撒冷的众女子他们的合音。啊，比如我们一路这样读过来，从第二一章的二节一直读到第六二章的第六节，小弟觉得说我们从上下文语义的转折，我们可以找出他们对唱的那个痕迹。所以大概这一第一章里面啊，我们要去找出说这个位是男主角唱的还是女主角唱的，我们都可以从前后文他们也有呼应啊，可以看得出来啊。但是这个第七节就比较不容易啊，虽然是比较不容易，但是我们可以知道的呢，因为他提到说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所以他不是良人唱的就是佳偶唱的哦。那我们底下看一下哈，羚羊跟母鹿，哎，他为什么要提到羚羊跟母鹿？羚羊它是一个，它是很可爱的动物哦。我们等一下读到二章的八节的时候就会发现，我们可以先看一下二章的八节，听啊，是我良人的声音，看啊，他串山越岭而来，我的良人好像羚羊或像小鹿，他站在我们墙壁后，从窗户往里观看，从窗棂往里窥探。啊，这个是谈到说良人啊，他翻山越岭啊，跑过来要找他的佳偶，那佳偶把门关闭了，所以良人只好在外头隔着窗户探头探脑在那边看，寻找他的佳偶。好，这是一个寻索。所以等一下从二章八节开始呢，啊，那是一首另外一首歌，就是要寻找啊，寻索他所爱的啊的一首歌，哎，开始是这样。那现在这个刚提到羚羊跟鹿，羚羊是可爱的动物，鹿很多时候是被比喻成爱情哦。我们可以参考一个经节，我们看箴言第五章，箴言第五章。箴言第五章，第五章我们看十八节，箴言五章十八节，要使你的全员蒙福，要喜悦你幼年所娶的妻，她如可爱的幽鹿，可喜的母鹿，愿她的胸怀使你时时知足，啊，她的爱情使你常常恋慕，啊，这个地方母鹿、幽鹿，或是说胸怀。这是指着爱情，所以同样的，在雅歌里头啊，这个母鹿呢，也多次的被提到。那这个回过来，雅歌二章七节，羚羊或母鹿啊，这个应该是有爱情的象征啊，因为现在是在谈爱情的事情，所以当然是指着爱来说的。不要惊动，不要叫醒我所亲爱的，等他情愿，也就是说。他这个地方是把这个爱呢拟人化，变成好像是一个人了，所以不要去叫醒我所亲爱的，不要去叫醒我们两个人之间的这个爱，那是良人说的呢还是叫我说的，不是很清楚，但是总有一方他表达出来的。那这一首，那这一句话呢就成为这么一个段落的结束。 所以它一定有它的用意。那这用意应该是说，爱情的价值，爱的可贵，并不是出于强迫，爱是很自然的进展，很自然的接纳对方，然后很自然的进到爱里头，达至两个人的一体关系。所以它必须要有一段时间的发展，而不是说网络的一夜情。爱一定要有一段时间的发酵，要有一段时间的发展。那么有一些人讲哈，他说哈，第一章跟第二章啊，读到这个地方，就好像他们结婚以前的恋爱啊。然后呢，从这个第三章的第六节以后啊，才是进入到婚姻哦，而且也谈到两次两个人的合而为一体的这个记载。到第八章就是那个爱的完成，好像说一个两个情人他们啊，从开始谈恋爱一直到最后的这个从此就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哦，然后故事就结束。那小弟我个人，第一天其实小弟有提到，就说他其实比较像拼图，因为这是事过境迁的。婚后他一回忆起来这个甜蜜的爱的时候，他就把整个过程把它写，但是他写的时候拼拼凑凑，反正是结婚的，当然一体的关系决定是在圆房之夜才发生的。但是是不是按照这个前面的这个第一章第二章这样一个次序，就是他们整个爱情进到婚姻的过程，不见得是这个样子。因为诗歌它可以有跳跃的一种表达，它可以把它切割，然后重新再把它放在一起，而且它是可以用主题啊。但是一个主题，比如说我们在讲第一大段，它是一个期待，对爱的期待，那对爱的期待可以是婚前对爱的期待，也可以是在婚后对爱的期待，那是一种互动。所以我们不可以说哦，他第一章讲的这些都实施在婚前，那婚后其实他也会出现的，所以他可能是已经用了一个主题来涵盖婚前跟婚后。我们倒不一定要把它按照这个次序就把它摆进说，哎，这个就是你谈恋爱时，啊，这个是订婚了，啊，这个是结婚了，不见得是这个样子。因为我们现在呢，反而会发现说，用一个标题来看这个段落，也是蛮贴切。并且呢，有很多困难解释的地方，我们才能够，因为在这一个合一的标题底下，我们才能够解释清楚。好了，那现在呢，有人主张说，啊，这都是结婚前嘛，哦，啊，所以这么第七节出现的时候，哎，休息一下，不要热度太高，哦，小可吃一下冰淇淋嘞，唔当安尼烧酒加迄啰麻油酒，哦，安姜母鸭安尼灌伤济。吃一下退会的哦，踩刹车哦，不要忘记现在还没有结婚。其实不尽然是这个样子，他要强调的是一种概念，爱是很自然的进展，是该发生的时候它会发生的，而不是强求的啊，不是勉强来的。所以他用这样一句话作为一个段落的完成，对爱的渴求这样的一个标题底下来讲，他作为一个结束，觉得这样也没有什么不对，或者是说有所谓的唐突啊，这个不自然的地方。好了，那我们大概可以知道说，这是一个段落的完成。我们进到第二大段。好，那第二大段是从二章八节开始，到这个三章的五节啊。我们今天就把它读到三章五节啊。好，我们来看看，还剩下大概二十分钟，我们可以讲解。好。这个是寻索，寻索啊，寻索里头呢，这首大的诗歌呢，寻索之歌呢，我们可以看得到二章的八节九节是良人的造访，翻山越岭来找他的佳偶，然后十节到十三节是良人的邀请，寻找然后邀请他，现在是百花齐放的时刻，春天已经来临啊，我们要爱在春风里哦，邀请他。那再来良人求情，再来佳偶的回应，所以这对小两口呢，也有沉默，也有彼此在寻索的时刻。那另外一个呢，就是在梦里的寻索，哇，这个佳偶呢，他思爱成病，哇，他有对于他的良人呢有一个回绝哦，那么他一直躲藏， 好像一只鸽子躲藏在那个山寨磐石的那个蟹缝隙里头啊，让他的良人一再的要探头去看他。哎，所以家伙就回应了，回应以后呢，哎，发现他的良人已经不在他的门口了，已经走了。走的时候，哎，他半睡、似睡、未睡，然后就进入梦乡，就好像要找他的情人，找得非常的殷切。那这个可能在婚前也会发生，婚后也常常这样。婚后很多时候夫妻也是要在寻寻觅觅啊，也有一些考验啊，哦，所以我们不一定要把它当成说这是个婚前，而且多人谈论的爱惜尊，它是一个标题，告诉我们说婚姻的过程当中肯定哎呦寻寻觅觅，不是爱到就好啊，手指刮下去真的就套牢啊，不是这样啦，凹下底哦，啊，那边的挂手指，镜头都要凹起来，唔当我凹落底。这个当然台湾习俗有这样哈，啊，婚姻也不是这么样子的啦，也不是说一帆风顺呐，就是说从此就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它还有很多的考验，哦，因为为什么有冷战呢？所以婚后也有冷战呢，是不是？有冷战哦，啊，传道你跟传道娘会有冷战吗？当然有啊，因为我也是人呐，只有机器人不会有冷战呢。那我们是人啊，怎么会有冷战啊？传道跟传道人也会冷战哦，对啊。不过哈，以前冷战的频率比较高了，现在频率比较低了。啊，以前冷战的时间哦，拢度到过诶，啊，今嘛较短了，因为有点年纪嘛，会把握嘛，哦，所以会珍惜嘛，哦，啊，所以寻索为什么会寻索？因为有失落。夫妻两人之间的爱哦，那个感情的进展也会有失落的时刻，但是当失落的时刻怎么样？翻山越岭也要把它找回来，但是女孩子她有一个矜持，哦，你在我叩门，我就随在你开哦。跟她讲，我这无人爱嘞，我总是要一种矜持啊，因为我是女孩子啊，我总是要矜持一下。哪有时候你叩我，我马上跟你回；你赖我，我马上就给你一个微笑。跳干嘛？你大外口，我帮阿给点鬼啊！女孩子总是有她的矜持，那你说她怎么样？她是软弱的器皿啊，所以她都还是有这样的过程啊，哦，来。有时候你读一读，哦，想象一下作出语言呢，啊，虽然他所交代的，哦，因为他用情歌在对唱，他并不是在讲一个完整的故事，可是呢我们从他们所唱的内容也可以揣摩出来，大概是勾勒出一个大略的一个故事的情节。哎，啊，那我们发现说，哎，这个用寻索之歌套下去可以涵盖。来，我们来看哈，哦，二章八节，刚读到了哈，哦，哇，这个良人哦，失落了这个爱，也许他们这两个人正在冷战哦，有没有冷战？最近有没有冷战？今天传道娘没有来，不是昨天晚上我们冷战了没有？哦，他今天回家有事情办哦，不然他今天也会来，那明天一定要叫他来，不然又会让你们误会说是不是传道跟传道娘冷战哦。我们最近有没有冷战？有没有？你们最近有没有冷战？谁要主动寻索良人？做兄弟的吼，咱面子皮较厚啦，哎，啊，食东食西较阿萨利嘞，咱的面子比糖较厚，卖讲比塑胶较厚，靠面子靠勇敢的，到最后一定是要男子啦，要良人去寻索啊，主动啦，啊，这个良人怎么来？很辛苦呢，有时候我读一读会觉得很心疼啊。啊，这个有果效吗？有啊，叫做苦肉计啊。所以男生哦，如果被关在外面哦，不要紧啊，给顶鬼啊，帮啊给顶一个哦，给顶五分钟啊，伊就带你开门啊。哦，苦肉计也是要有啊。那我们看一看第八节哈，哦，听啊，是我良人的声音。所以这个是佳偶唱的啊，佳偶他唱什么？一开始是听，再来看。各位提醒一下，回去哈，哦，你看一看，雅歌从头到尾，是不是有视觉、有听觉、有嗅觉、有味觉，还有触觉？他这里表达爱啊，所以这雅歌编写的这个写这个诗歌哈，哦，这技巧很高啊，他用上了我们所有感官的方式。啊，所以哈，哦，也跟各位建议，夫妻爱的互动，不要只有触觉， 也不要只有视觉，也不要只有听觉，可以有很多样的五个感官的整体的体会。好，现在说回来哦，他串山越岭而来，哇，翻过好几个山头啊，我的良人好像羚羊，羚羊我们就会知道跳跃的，他跑的时候又跳啊，轻轻的来到我的门前啊，像小鹿，如果是大鹿的话，大的鹿子就跑不会那么快，所以他这个都用字用词都有经过堆砌的，都斟酌再三啊，翻山越岭像羚羊跑得很快速，边跑边跳，因为万般期待嘛，寻爱心切嘛，好像小鹿就体态轻盈，跑起来就很快速啊，忽然间他就站在我们墙壁后，他就从窗棂往里头看，探头探脑啊，不是愣头愣脑，是探头探脑啊。为什么探头探脑？他在寻寻觅觅，在看，因为叫我关在门里头，一个在门内，一个在门外。门外的良人，他可是翻山越岭要来寻找爱，但是他被摒拒在门口，他吃的闭门羹。常常都有这样啦，做兄弟常常都有这样，当丈夫常常都会这样啊。太太门一关，砰，你就被关在外面了。当然他也把自己关在里面了。那他把自己关在里面，他会很高兴吗？没有。可是他会马上跟他开门吗？比赛啦，告诉比赛，这样下来啦。你哪随他亏啊，这个琼瑶小说就不用写了。啊，这个夜市人生就不用演了，戏剧就不用演了。因为这个不符合一个女子的她的心嘛，她总是会有一种矜持啊，哦，所以她知道她的良人在门口被关在门外呢，在寻寻觅觅，在探头探脑，想要夺门而入，想要来恢复这个爱的合一。来，第十节，我良人对我说：“我的佳偶，我的美人，你看看哦，人家没有说。”谁啥书本诶差别我他说我的骄傲我的美人哦，不是说死人啊，哦，死鬼啊，不是这样讲的。起来与我同去，因为冬天以往雨水止住过去了，哦，冬天过去了，在以色列地哦，冬天是雨季，所以他们一直下雨。那在我们台湾是夏天是雨季，哦，所以符合他的地理哦，哦，啊，再往下十二节，地上百花开放，百鸟鸣叫的时候已经来到了，斑鸠的声音在我们境内也听见了。所以他在寻索，他可能一直敲门，他可能不得其门而入，因为他被摒拒在外。可是呢，他并没有离开，他一再的邀请，他不但来了，他要寻索，而且主动发出邀请。爱不要再浪费时间了，我们的青春有限，冬天过去了，现在正是我们爱在春风里的时刻啊，把握时机。有时候这个夫妻没有珍惜爱，因为冷战啊，有时候一两个月啊，到最后可能一年两年啊，到最后就分开了。哇，人生苦短啊，为什么不赶快把握机会，在等待对方，你改变了我才要爱你啊，对方在等我们要改变啊，所以事实上很多时候就没有办法改变啊，结果生命就浪费在等待当中。所以他现在这一段话读起来非常的美啊，表明他非常的诚恳啊，不但来寻索，他还邀约说我们要赶快爱在春风里啊。啊，十三节，无花果树的果子渐渐成熟，葡萄树开花放香。你看，嗅觉出来了，视觉也出来了，听觉也都出来了啊，因为鸟在叫了，花香了，哦，哇，春天来了，哦，还有呢，无花果树的果子渐渐成熟，葡萄树开花放香，我的骄傲，我的美人，起来与我同去。邀请十四节，我的鸽子啊，我的美人，我的骄傲，我的鸽子啊，都直呼了，你就是我的鸽子，你在磐石穴中，在陡岩的隐秘处，求你容我得见你的面貌。得听你的声音，因为你的声音柔和，你的面貌秀美。 哇，所以这个良人啊，渴求这个佳偶的爱，而且邀请他。那么呢，他现在此时此刻呢，被关在门内，就好像是在磐石穴中，啊，在那个山崖边的隐秘的岩石的细缝中躲藏起来。哎，用这样形容很贴切，而且真的我们就好像有一个图像，那个太太呢就把自己关在里面，把让先生关在外面，但是任凭他的先生来寻索，也一直在邀请，他都不把这个门打开，所以他们彼此之间一定发生了某些事情。这个在寻索啊，失落跟寻索当中啊，要来调和。好，那再往下哈，往下呢，这是另外一个段落，另外一个段落啊。要给我们擒拿狐狸，就是毁坏葡萄园的小狐狸，因为我们的葡萄正在开花，良人属我，我也属他，他在百合花中放牧群羊。我的良人啊，求你等到天起凉风，日影飞去的时候，你要转回，好像羚羊，或像小鹿在比特山上。啊，这一段我们上下文读的时候，就发现说，从15节到17节。这是佳偶所唱的。啊，佳偶他表明了什么呢？他对耶路撒冷的众女子，或者是说他对着他的良人，说他提出一个要求，要给我们擒拿狐狸。就是说，如果是对良人唱的，就是说哦，现在有问题了，我们两个人之间有一个问题出现，有一个考验出现，所以现在我们两个人要合力的来处理这个问题。什么？狐狸，有狐狸啊，有一只小狐狸啊。那这段话就是佳偶他发现他们两个人之间的爱出现一个考验，这个考验呢，就是有小狐狸想要毁坏葡萄园，我们的葡萄正在开花，我们的爱正在发展，我们的婚姻爱情呢正在进展当中，但是有考验。什么考验呢？小狐狸，狐狸啊，而且这个是小狐狸啊。啊，你不要看那个狐狸啊，哦，那个毛蓬松蓬松的。我跟你说，嘿嘿嘿哦，刚才亲像碰气的抬头鸡，我那无吧，嘿，刚才毛较蓬呀。啊，小狐狸哦，你看看那个葡萄园的那个篱笆，可能有一个缝隙。啊，这个小狐狸呢，毛蓬松，它只要侧身一钻就可以钻过去了。啊，小狐狸常常是不被注意的，被忽略掉的，但是他呢，鬼头鬼脑哦，而且呢，他是很狡猾异常哦，甚至是诡诈的。那当他进到这个葡萄园去的时候呢，葡萄正在开花，不是结果子的时候，你开花一段时间才会结果子。啊，现在狐狸一进到葡萄园，他找不到果，这个葡萄，那可不是一句说吃不到葡萄就说葡萄酸可以了事了，因为狐狸的个性不会是这样，他得不到的他也不让别人得到，所以这个时候他大概会把葡萄花都给他打落了，因为狐狸嘛。所以哈，在两个人之间出现一个危机，那婚姻有考验或是婚姻有危机，这是很平常的事情，那也不需要大惊小怪。但是要注意的是什么呢？就说当小狐狸出现的时候，有没有留意到？我们是不是任凭我们婚姻当中的很多的小狐狸出现，然后这些小狐狸一侧身就进到我们的葡萄园，他已经把我们正在开花的葡萄花呢，把它打落了。一打落的时候，我们这一季怎么样有，怎么能有收成呢？这个爱怎么进行呢？所以小狐狸它可能是可以有很多样的东西出现，但是呢，我们比较会考虑的就是说，嘿嘿，这个现在佳偶对良人说，我跟你说哦，不是跟你烟斗而已，我跟你说现在我有一个烟斗孩子每天在赖给我，我都打口舌了，在上班的地方都还是邀请，都每一天上班都会送那个咖啡，送一杯咖啡给我，还说哎，小姐啊，要不要出去溜达溜达走一走啊，哎，现在我跟你讲，情逢敌手，我跟你说 你现在已经有了一个对敌哦，情敌出现了哦，那可能是一个，就是用这个小狐狸来做比喻。那我们从这段可以看得到，嘉偶他发现了，而且他跟良人沟通，这个很重要。夫妻两个人的爱，一定要有人有敏锐发觉，到底哪个地方发生问题？是一个小三，犹太人跟用习惯用中文世界的这些人的逻辑想法是一样的。什么狐狸啊？在我们这个地方叫做狐狸精啊，那在犹太地叫做小狐狸啊。而这个狐狸，我看一世英名啊。这个可以说千古哦罪人呐、啊，我看啊，他跳到长江也洗不清了。这个狐狸精的形象就是这样固定了啊，被世界两大聪明的民族哦啊给他污名了哈、哦，就是变成这样的，给人家刻板印象了。重要的不是说，可怕的不是说危机出现，而是说有没有发现危机。那发现以后要沟通，再来我们要一起面对。要一起面对啊！老大人拢会讲吼，啊，你即马结婚吼，新娘啊，你即马跟那个结婚吼，你今天晚上结婚啊，他就讲一个故事嘛，说有一个新娘嘛，嫁过去的时候睡到半夜啊，新婚之夜睡到半夜的时候，听到什么？听到有老鼠啊的声音啊，他用脚踢他的丈夫说：“领导的鸟鼠在吃领导的番薯啦！”第一天，那这只好新郎就自己起来一个打老鼠嘛。啊，你现在想一个人打老鼠，这个老鼠怎么打得到？你这边打，那边就跑出去啊。第二天晚上又来了，踢他，喂，你们家的老鼠在吃我们家的番薯了，拎刀的尿气的脚，拎刀的痕迹了。第二天是这样，啊，第三天呢？第三天就变成说，拎刀的尿气的脚，拎刀的痕迹，那、啊、怎么办？两个人一起来，一个手那边，一个手这边，一个拿畚斗，一个拿扫把。那只老鼠鼠辈就无法窜逃了，被打死了。老大人来攻击的告诉哈，啊，这个是什么意思？我们现在面对的这个葡萄园，这是我们的，这是我们可以共同拥有的，我们都要得偿这个葡萄所结的甜美果实。可是现在呢，你也要概括承受，现在也面对一只小狐狸要破坏，这个我们要面对，所以夫妻要同甘共苦啊。有问题、有困难、有危机，要一起面对。啊，这个问题不是只有一个人，尤其这种小三要发生的这种事情，一定是两个人的问题，不能够任凭一个人自己去独自的去处理。你说太太有这种倾向，先生要怎么样来帮助？先生有这样一个倾向，妻子怎么样加入？怎么样去帮助？一定是一起来解决问题，对不对？一致要攘外，两个人之间的情感一定要协调好，然后一致对外，他才有可能挽回。那现在问题出现了，他也意识得到的，找到问题的症结点，这个很不容易啊。所以他们这对恩爱的夫妻，甜甜蜜蜜的谈恋爱的人，他们并不是一帆风顺，并不是说从此他们就过着婚姻这个幸福快乐的生活，还有很多考验在他们面前。经过考验的爱，才会进到更深的合一，更甜蜜的状态里头，才会更懂得珍惜，也才能够真正的在稳定的关系中来发展。婚姻一定要稳定，感情的发展一定是恒长的表现啊，这个都是需要两个人共同来努力的。所以呢，很不容易，我们葡萄园经营的，我们现在葡萄在开花了，不久我们就可以尝到甜蜜的果实了。可是呢，就在这个节骨眼，小狐狸出现。那小狐狸是什么？在这里面看起来也许就是一个要横刀夺爱的人，一个跳出来的年轻小伙子哦，要向这个良人来下战帖。但是对我们今天来讲，也许是什么？也许是对小孩子教育的问题，也许是一个经济的问题，也许是一个生活习惯的问题，对不对？因为结婚第二天，你会发现两个人挤牙膏的方法都不太一样。那你怎么去面对生活习惯或是个性的不同的时候怎么办？那家庭是不是你要去谈 要把这个理给讲清楚，一定要讲公平。这个家庭是在讲爱的地方，家庭不是在讲公平的地方，因为两个人本来就不公平，两个人就本来就不平等。不平等不是说立足点不平等，尊贵性不平等，不是这个意思。这本身两个人被造的时候都有他不同的特质。女孩子生孩子，男人不能生孩子。男生可以拿起100公斤、60公斤重，那女孩子怎么办呢？所以不能够同等的要求。他们有他们各自的特质跟他们的专长跟他们努力的地方，还有他们能够达到的这个效用的地方。所以其实本来就不是平等的，也不需要去讲平等。那夫妻两个人就是要不是讲平等，要讲什么？讲一体。所谓的不平等是因为分了彼此，你跟我，因为有比较跟计较才会有平等不平等的问题。那如果两个人都是一体的，没有感觉到不平等啊，我们都在幸福里头。那既然是在幸福里头，在甜蜜里头，就没有觉得被亏待啊。你会觉得不公平，是因为我们被亏待了，我们吃亏了，被冷落了，你要去争取。但是如果是一体的关系，哪来的平等不平等问题呢？没有。圣经反而是讲平衡的问题。平衡就是说，丈夫，你们当丈夫的，你要爱妻子，如同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啊，你们当妻子的，你要顺服你的丈夫，如同教会顺服基督，平衡啊，都有各自应该要实践的真理。那当两个人都在自己的本分当中去努力的时候，他们就会在幸福的半路上相遇。因为两个人都是各尽自己本分往幸福的方向前进，他们肯定会在某一个地方，他们就在幸福的路上相遇了。那如果不是这个样子，永远是不能够相交的两条平行线，那这样的话，幸福总是不会有到来的一天。所以，这个地方就跟我们谈到，要意识到问题有没有，有的时候赶快沟通，要一起来讨论，要给我们擒拿狐狸，就是破坏葡萄园的小狐狸啊！现在已经危机出现了，两个人要好好沟通，常常沟通。那很多问题是因为不好好沟通，所以问题越来越大。本来是小的问题，但是放着不沟通，就变成大问题。那不但沟通，而且要解决问题的沟通，而不是制造更多问题的沟通，是要往解决问题的方向来前进，是要一致对外，要同心一致对外。哦，那这样的话，这个小狐狸插翅也难飞啊，是不是啊？才能够解决掉。那么经过这个考验以后，我们看16节，很好的一个结果。这个骄傲怎么唱呢？良人属我，我也属他。再一次的肯定两个人相亲相属的关系。虽然我们的葡萄曾经遭受小狐狸的危害，但是呢，如今呢，我们一起来面对，把这个狐狸给抓起来了，把这个问题给排除掉了。经过这个考验以后，两个人的爱更深密、更深刻、更亲近。所以这个时候，嘉伟就唱出他之前所没有唱的歌，什么歌呢？哎呀，良人是属于我的，我也属于我的良人，完全占有我的良人，我的良人也完全占有我。所以像刚刚我们读的那个箴言第5章，爱情就像井水，像河水，像泉水，你不能够让它流落在街头，是你要一个人独享的，是要完全占有，不可以跟其他人来分享的。专一的爱绝对是排他。所以这个时候他们就更加的坚定，他就唱出来了，良人不是属于两个女人共有的，是我专属的，我也属于我的良人。所以他们两个爱并没有改变，两个人专属对方这个状况也没有改变。那经过考验以后更能够证明这一点。所以婚姻是因为历经许许多多的小狐狸跟小狐狸打对台每一次总是把它 KO， 让它倒地婚姻才能够站立得稳。那当然要努力。好了，那现在，那我的良人现在在哪里呢？在百合花中来放牧群羊。我的良人啊，求你等到天起凉风，日影飞去的时候，你要转回，好像羚羊，或像小鹿在比特山上，你要回转， 你要回来，我渴慕你回来，那就要表达我们这段时间离情依依，我的思念有多少。所以那个爱更加深，经过考验更证明彼此是相守的，并没有亏待对方，而且这个爱依然是在的，一直都怀着很多的盼望，而且这个希望一直都没有失去。我的良人虽然目前不在我身边，但我终归知道，我清楚的知道，我属他，他也属我。那么我们从二章八节开始读到十七节，就发现说他们绕了一个圈子，经过了一个考验。这个当中曾经有一个时刻有第三者出现，小狐狸出现，但是因为他们能够非常警醒的意识到问题出现，也能够把这个问题来沟通，然后大家两个人就同心协力的来排除。那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他们就爱就进到专属对方的这样的一个境界，爱情就会继续的发展。先读到这个地方，明天我们再继续。